好，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谢谢大家啊，上个星期为我那个在上个周末的这个侍奉来祷告。那么也是很多弟兄姐妹也在为同样在上个周末的那个恩爱夫妻营祷告。那我们非常感谢主啊，这两个地方呢，我们都经历到了主的作为。那在我去的这个中央浸信会的青年营里面，那么其中有两位朋友啊是那个决志祷告，那个决志信主。那个大概有一共有50位不到的年轻人里面呢，有20多位年轻人啊都愿意奉献自己的一生啊来服侍神哈、啊。那么在这个夫妻营里面也有那个两位的朋友决志信主哈、啊。那其中也包括我们所认识的那个已经认识很久的在 Orange 的一位弟兄啊，所以真是非常的高兴。那么呢，在那个当中，如果是那个配偶带去但是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请不要难过哈、啊，也不要着急。啊，因为只要我们继续的祷告，那相信到了时间，那神就一定会做工。所以这个人的得救啊，是圣灵的工作，这个不是人可以勉强的哈、啊。那但是呢，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见证啊，却可以促成圣灵的工作啊，也可以成为这个圣灵所使用的媒介。所以是求主是继续的啊，帮助我们啊，能够忠心的啊，恒切的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也为彼此来祷告，那也是为教会祷告。啊，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啊，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好，这个是植入广告的时间哈。好，让我现在就祷告。那我们来预备领受神的话语。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的复活，你就让我们也是拥有这一个身体复活和生命更新的盼望。也是因着你的复活，我们就知道你已经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并且有一天你还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主啊，就求你使用今天这一段的话语，保守我们在这个等候你的日子里能够行你所喜悦的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可福音13章啊，这个是马可福音里面可以说是最长的啊一段耶稣完整的那个讲论。那这个也是很难解释啊，有很多的争议的一段的经文。那这个里面最多的争议就是围绕着啊，耶稣在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关于末世的预兆。那到底那个耶稣所讲的啊，是那个哪些的政治事件啊，或者是那个天下的改变？那我们在那个哪里可以看到那个应验呢？那到底这里面这个什么行毁坏可憎的，这个到底是指谁呢？啊，到底那个耶稣在什么时候会再来呢？啊，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有很多人就根据耶稣这段的预言啊，那个还有一些圣经其他的经文啊，好像什么启示录20章啊所讲的这个千禧年国度啊，啊还有加上那个但以理书啊，这里面所提到的什么那个2300日啊，什么70个7啊，把这些加在一起啊，很多人呢就对那个耶稣那个他要再来的日期啊，做出种种的那个推测啊，种种的那个预测。啊，甚至啊，有一些预测是那个具体到啊，连那个哪一天啊，这个几点几分啊，在那个哪一个时间段啊，哪一个那个哪一个 time zone 啊，他都可以说得出来哈、啊。那这里面最可笑的就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啊，就是那个守望台这一个啊这个异端的那个团体哈、啊。那从他们的创始人一开始啊，就那个一口咬定啊，说是那个耶稣一定会在那个1914年再来。那就是这个话就一直说了几十年哈、啊，从他们一个那个创始一开始就说啊，一直说，结果呢到了那个1914年啊，结果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于是呢他们就说啊，这个是因为耶稣的再来哈、啊、是我们不能看见的啊，这个肉眼不能看见的啊，所以那个耶稣其实已经来过了啊，只是你没有看见而已哈、啊。但是请问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耶稣来过跟没有来过有什么区别呢？啊，不过呢啊，下一次当那个耶和华见证人来敲你家的房门的时候，我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拿这个来嘲讽他，不要拿这个来挑他哈，免得被他那个缠住不放。啊，对于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啊、摩门教啊这一类的异端啊，还有加上现在那个越来越多的这个东方闪电啊这一类的，那最好还是躲开，躲得越远越好啊，因为这些人那个死缠烂打起来哈、啊，就算没有什么危险，那也是够浪费时间的，对不对？ 在那个1927年啊，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啊，又有一次的预言啊，说是那个耶稣这回啊真的要来了啊，大家准备好啊。结果呢，又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那一次预言所造成的结果啊，就是许多的耶和华见证人会的那个信徒就放弃了自己的家产啊，有些就是这样子就走出啊，就离开自己的田地啊，离开自己的家啊，就把这个房子、把那个庄园啊，都留给那些。啊，他们认为在他们走了以后啊，还会留在地上的人啊，就这样子就让给别人哈。那另外还有一些啊，就是热衷于预告耶稣再来的那个教派啊，好像什么人民圣殿啊、大卫的儿女啊这些等等啊，最后是以集体自杀来收场。那这个就不是笑话，而是悲剧了哈。可是预告自己再来的时间。啊，或是提供这个再来的那个预兆啊，再来的征兆，那么这个是不是耶稣这段话的原意呢？啊，如果我们回到马可福音13章，就会发现，其实耶稣根本就没有叫我们去推算他再来的日期，啊，甚至他是明明白白的禁止我们这么做，啊，在那个32节说得很清楚。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啊。所以很明显啊，耶稣是不想啊，甚至当时他也不能告诉我们他再来的日子。为什么呢？啊，因为后面33节就讲了，说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看到吗？啊，因为不晓得是几时来到啊，所以就要那个随时的保持警醒。那假如哈，我们能够知道耶稣几时来到的话，那会有什么结果呢？啊，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都可以想象啊，照着我们罪人的啊那种的那个脾气啊，我们这个罪人的那种的那个心态，那我们就会拖到最后一刻才悔改，对不对？好。假如耶稣说啊，或者是假如我们可以准确的推算出啊，比如那个耶稣啊会在那个2016年10月2号再来，那有人就会等啊，一定会有人会等哈，一直等到这个10月1号11点55分啊，可能有些人到59分啊才赶紧做一个决志祷告，啊，算是悔改啊，算是那个信主哈，啊，然后呢见到那个主来的时候呢，那个主就会说哈，啊，对不起太迟了啊，因为今天是那个 daylight saving 啊，今天是那个夏令时刚刚开始哈，啊，所以你刚好差一个小时没有赶上哈，啊，会不会这样呢？当然不会，对不对啊？神会不会那个任凭我们拖到那个最后一刻呢？当然不会啊。那个所以神不会让我们知道这个主再来的时间，就是要让我们随时准备好啊，随时都要保持警醒。假如我们再仔细的分析一下啊，这段经文它的内容结构啊，它的用词，就会发现啊，其实整段的经文里面啊，有19个那个命令式的语句，而那些的预言呢啊，只是给这些的命令来提供支持啊，来提供理由啊。比如说啊，在那个第9节说，但你们要谨慎啊，这个谨慎就是一个命令哈。因为啊，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那再比如21节啊，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啊，很显然啊，耶稣告诉我们一些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比如那个逼迫啊，比如那些假先知啊，这些那个异端的迷惑，目的就是要帮助他们来预备啊，帮助他们保持警醒，而不是啊单单是为了讲预言而讲预言啊。还有啊，就是耶稣这里面所预言的这些的事件啊，其实绝大多数啊都是当时的那个不久以后，在他们那一个时代就会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很久很久以后，1000多年2000年后什么所谓的末日才会发生的事情。耶稣自己在那个30节就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所以很明显，这个乃是说这些的门徒所在的那个世代 啊，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啊，他们当中至少是有一部分啊，那个时候还活着啊，所以不会超过几十年的时间。那另外在那个十四节啊，耶稣说啊，当你们看见他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好，那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他所说的这个事情哈，不管是什么事情，这个肯定不是最后的审判啊。因为假如是最后的审判的话，那请问哪里还有什么山可以给你去逃呢？对不对啊？那个时候那个最后审判的时候啊，天地都要消化啊，那个所有的那个啊，所有一切啊，都要那个被卷起来啊，旧的世界整个都要那个过去。请问在那个时候，你能够逃到哪座山上呢？是月亮山吗？还是火星山呢？啊，还有哈，耶稣这段话是在回应门徒在那个第三节所发出的问题啊。门徒说，就问说，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是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个时候门徒所问的是什么事情呢？啊，就是那个圣殿被拆毁的事情啊。啊，那个圣殿被拆毁是在什么时候呢？啊，是在那个主后七十年。所以就正如那个主所说的，说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所以这个，假如我们是把这些的预言啊解释成那些末世的现象啊，或是硬是把那个耶稣的预言啊跟我们现代的或者当代的某些政治事件把它扯到一起的话啊，那个是完全无视耶稣自己所说的话，也是对历史的无知。好，假如我们回到那个当时的那个历史背景啊，假如我们来认真来聆听耶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啊，耶稣对当时的门徒所讲这段话有三个主要的目的啊。第一，就是耶稣要门徒预备好面对将来的苦难啊。第二，就是耶稣要门徒啊在苦难中相信主的保守啊。第三，是耶稣要门徒保持警醒，等候他的再来啊。在你们的那个周刊的大纲上面都有哈。好，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学习啊。首先就是预备好面对将来的苦难。整段那个讲论的起因就是因着门徒啊对着圣殿所发出的那一番的感叹啊。我们在那个圣经里我们就看到，当耶稣和门徒啊在那个耶路撒冷啊结束了这一天的这个公开辩论、公开服事以后啊，当他们从那个圣殿里走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门徒就说：“夫子，请看啊，这是何等的石头，这是何等的殿宇。”啊，就好像今天啊，任何的人来到我们悉尼哈，都会去看一下那个 Opera House 啊，看一下那个悉尼歌剧院一样啊。当你那个面对悉尼歌剧院的时候，你也一定会感叹啊，这个歌剧院那个设计的巧妙啊，那个造型的美丽。那同样的啊，在那个时候哈，任何有幸见到那座圣殿的人，也一定会感叹那个圣殿的那种的雄伟和壮丽。啊，当时的那座圣殿啊，是由那个希律王啊，第一个大希律啊，为了讨好犹太人啊，为了巩固自己对犹太人的统治啊，于是呢，就从那个主前十九年就开始来建造。而这个希律的原意啊，是要那个修缮啊，那个所罗巴伯所造的这个第二座的圣殿啊，就是犹太人被掳归回以后所造的那座圣殿。但是最后的这个建筑工程却是远远超过那个第二圣殿的规模，也让这座的圣殿成为当时古代世界建筑里面的七大奇迹之一啊，就跟那个埃及金字塔、狮身那个这些的，这都是那个相提并论哈。那也是跟那个很多的古建筑，还有那个大教堂一样啊，像那个大教堂有一些是到现在还没造完哈，整天都是在那边修啊，在那边不是修那边就是修这边哈。那个希律的圣殿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但是呢，在他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使用了啊。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啊，这个新的圣殿已经是使用多年啊，是一边用啊，然后一边就修，一边在造。那整个圣殿的建筑群是直到主后那个63年啊，那个时候才造完啊，一共就前后造了有80年的时间啊。这个圣殿所用的石头啊，有一些是可以高达13米啊，重达5吨。那难怪那个门徒会说：“看啊，这是何等的石头哈！”但是耶稣却说：“ 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这个圣殿的宏伟跟美丽是人所看重的，却不是神所看重的。这一座在那个历史上用了最长的时间，也是最大的一座圣殿，完工还不到七年，就被那个罗马军队就完全摧毁了。在那个主后70年这个时间，当那个罗马军队攻占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本来还并不需要啊，也不准备去摧毁这个圣殿，但是当时呢，所有还在反抗的那些犹太人就全部躲在那个圣殿里面做最后的抵抗，结果还在那个包围当中的时候，忽然就发现那个圣殿里面就起火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圣殿就起火了，烧起来了。于是呢，逃出来的犹太人就被那个罗马军队杀死，没有逃出来的就全部就在那圣殿里面被火烧死。而那个时候罗马军队就看见从这个燃烧的圣殿里面所流出来的不是水也不是血，而是什么呢？而是金子，是黄金。原来这个圣殿里面是到处都贴上，特别是那个墙上贴了大量的金子，都在那个大火当中就融化了，就流出来了。于是这个罗马将军提多就下令把那个圣殿的石头全部拆掉，把里面的金子全部都刮出来。于是耶稣的预言就应验了，于是这个圣殿的石头就真的就一块都没有留在另一块的石头上。而现在这个唯一当年圣殿的那个遗迹就是那个耶路撒冷那一堵著名的哭墙，每一个到耶路撒冷人都会去看的。你从那个哭墙仍然可以看到当年那个圣殿的宏伟，看到那个石头的那种的那个大到什么程度，但是那个已经是那个圣殿很外围的外围建筑这个边缘的一块地方了，更不会给你找到金子，你不要去想要找金子，就是因为没有金子所以才保存下来。但是对于那个犹太人来说，圣殿的拆毁简直就是世界末日。所以难怪的门徒在那个耶稣讲完那个话以后，门徒之后就偷偷来问耶稣说，主啊，这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呢？发生的时候会有什么预兆呢？所以我就想那个门徒心里一定就想着那个最后的审判也就是旧约里面不断提到的那个可怕的耶和华的日子。但是耶稣却并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末日的预兆，反而耶稣告诉他们什么不是末日的预兆。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然后第七节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但是你们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将来确实会有很多的异端邪说也会有很多的战争，这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还有那个饥荒地震，还有很多很多这些的灾难，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后的审判这些只是像耶稣所说的是灾难的起头只是起头而已除了这些外界的灾难以外，门徒自己也会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受到苦害耶稣说人会把他们交给公会他们要在会堂里面被鞭打，因为为耶稣的缘故会站在诸侯和君王的面前去受审判但是他们不用害怕，非但不用害怕甚至连到那个时候他们要说什么话都不用担心因为耶稣应许他们说到时候圣灵就会把要说的话来赐给他们那个教会历史里面就充满这样的见证。更重要的就是教会非但不会因为逼迫苦难而被摧毁，反而会因为逼迫苦难而变得更加的强壮。他们受审判的遭遇反而会成为他们传福音和为主做见证的机会。那我们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 啊，一边啊看见那个教会不断的受逼迫啊，另一边呢福音的见证啊却是越来越扩大啊，我们就看见受逼迫的教会就把福音就带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啊，而那些被迫害的使徒和神的仆人也在那个审讯的过程中，在那个关押的过程中，在那个啊在那个他们被逼迫的过程当中啊，就把福音传给很多的君王、很多的首领啊、很多的军人、很多的那个监狱里面的狱卒啊，那些完全你不能够想象的地方啊。所以这是非常奇妙也是非常讽刺的事情啊。假如教会没有受逼迫的话，那么很可能啊这个基督教就永远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教派啊，一个小小的支派而已啊。因为那个人的本性永远都是自我中心啊，永远都是喜欢安逸不喜欢改变的啊，所以当年的犹太人啊跟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啊，都是一样的啊。但是因为逼迫的缘故，就让他们把那个福音就不得不把福音传出去，把福音带出去，就让基督的信仰就因此可以渗透到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民族啊，这就是神的美意啊，这也就是神的荣耀。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并没有命令我们去传福音，而是耶稣就陈述出一个逼迫将会促进传福音这样一个事实。在第十节耶稣所说的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而这句话是夹在所有这些有关逼迫鞭打审判的这些预告的里面，可见这个逼迫鞭打和审判就是福音传给万民的先决条件，教会就是要在苦难当中来遵行和完成主的大使命，也只有苦难能够促使教会来遵行和完成主的大使命。所以你假如你不想去那个遵行和完成主的大使命的话，我一点都不会担心，因为主一定会用苦难来逼你去遵行和完成他的大使命，因为主的旨意是一定会实现的，而这个福音要传给万民也是主要再来的唯一的先决条件，所以只要你是属于主的人，主就一定不会放过你。但是假如你不是属于主的人的话，那这就是另外一个值得你自己担心的问题了。但是作为属于主的人，无论是当年还是我们现在，我们都一定会面对苦难，我们一定会面对世界对我们的逼迫，而有的时候甚至连我们自己的亲族都会恨恶我们，都会把我们出卖，正如耶稣在十二节所说的，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当年那个犹太人对基督徒就是这样，到今天还是一样，到今天哪一个犹太人或者是穆斯林，假如他想要归信耶稣的话，那他的家族就会为他举行葬礼，就算他是已经死了，甚至他们会派人把他杀死，把他谋杀，就是到这样一个程度，世界对主的敌对有时候就会到这样一个程度。虽然不是说任何的时候任何的地方都是这样，但是基督徒耶稣基督的教会所面对的残酷的逼迫可以说在任何的时代都没有停止过，也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时代，好像我们现在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那种趋势，对不对？那上个世纪的很多的那个逼迫基督教最厉害的就是那些共产政权好像中国的文革时期还有那个北韩，一直到今天还是在残酷的逼迫教会，而且是大规模的逼迫那个教会，逼迫基督徒但是当年那个共产政权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往往还要给你加上一个其他的罪名好像什么反党啊、叛国啊、其他的罪名但是现在那些极端的穆斯林组织杀起基督徒来根本连罪名都不需要就在最近，对不对？就在这一个复活节的那个前几天，在非洲肯尼亚就有几百个基督徒的学生就被集体屠杀，对不对？ 啊，根本就不为什么，就因为你是基督徒啊，问到哪一个是基督徒就一枪把你给毙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澳洲的基督徒哈，我们绝对不可以把我们所享有的自由和安全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哈。假如我们在这么安全这么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却没有好好的服侍主，没有好好的爱主的话，将来我们怎么样去面对那些受逼迫的弟兄啊，更不用说去面对主了哈。那这就正好像那个保罗说的，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啊。保罗又说，凡是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啊。所以受逼迫是一定的啊，要做基督徒我们就必须要面对好，面对逼迫，面对患难，而且我们也必须要在那个苦难当中坚定地站在主的一边，因为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这就是今天马可福音啊，那个13章13节耶稣对我们所说的啊。那其实耶稣早就说过类似的话啊，耶稣早就说过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从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那我们要对苦难有所预备，但是我们却不用害怕，因为在苦难当中我们会经历到主特别的保守啊。这就是耶稣这段讲论的第二个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要相信神的保守。不但是那个圣灵到那个时候会把那个当讲的话来赐给我们，在第二十节啊，主说啊，主还会为了他选民的缘故来减少那个灾难的日子啊。怎么样减少呢啊？其实在14到19节所说的就是啊，其中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个主怎么样为他的选民来减少灾难的一个例子啊。14节说啊，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啊，然后括号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啊。那这个是马可在向他的读者去那个啊使眼色啊啊，你要明白啊，明白哈 啊。但是因为我们不是当时的读者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明白，我们都不明白。那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会问会什么意，什么意思啊？我们怎么样去会意啊？但是假如我们了解历史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其实这里面所说的都已经非常奇妙的应验了。首先就是在我们去年我们讲那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啊，我们就曾经解释过啊，那个在但以理书啊那个第9、第11、12章里面都出现过的那个行毁坏可憎的啊，这个人啊，在但以理书里面就是指那一位啊，曾经亵渎圣殿啊，也曾经试图啊企图改变旧约律法的那一位叙利亚的王啊，叫安提阿古啊，这个人历史上真的出现过啊。而那个安提阿古对圣殿那种亵渎，就曾经引发过犹太人历史上那场著名的那个马克比战争啊。但是，耶稣在这里再次的引用但以理的这句话啊，就说明其实安提阿古并不是最后的一个行毁坏可憎的哈。其实这种亵渎圣殿的事情，亵渎上帝的事情，以后还会继续的发生啊，这种公然挑衅上帝的人物以后还会出现。而讽刺的就是这一次啊，这一次这一位行毁坏可憎的并不是那些外邦人啊，并不是什么叙利亚人，也不是罗马人，而是犹太人。这个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在那个犹太战争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啊，很清楚说到在主后啊67到68年啊那段时间啊，当这个抵抗罗马的那个这场仗真的打起来的时候啊，那个领导这次抵抗的那些愤锐党人啊，也就是犹太人当中那些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哈，就愤锐党人哈，这些人呢却是最先去亵渎圣殿的人。 就好像今天我们常常在新闻里可以看到，今天的那些恐怖分子，那些穆斯林，极端的穆斯林，常常会拿那个一些清真寺或者是一些教堂来做掩护，对不对？当那个美国那个要炸他们的时候，就躲到教堂里面去，就保护自己。当年的奋锐党人也是一样，当年奋锐党人就这样子就占领了这个圣殿，就躲在圣殿里面，拿圣殿做他们的这个军事基地，他们就让很多那些犯罪的杀人的那些暴徒在圣殿的至圣所里面，圣所里面就随意出入亵渎圣殿，甚至还在那个主后68年，在那个圣殿里面立了一位小丑来做大祭司，立一个小丑来做大祭司。当时在犹太人当中卸任的那个大祭司亚纳，为这件事情是痛不欲生，恨不得自己早一点死掉，也比亲眼见到圣殿神的名这样子被亵渎要更好。而当时的基督徒一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他们就明白应该要赶快逃跑了，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再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66年，当那个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的军队还曾经打赢过，曾经打败过12营的那个罗马的军队，这个就大大的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可是犹太人当中一些头脑比较现实的却不认为这场仗最终能够赢，于是呢他们就纷纷逃离耶路撒冷。而这个逃离的行动一开始并没有被禁止，直到那个68年，也就是这个小丑做大祭司的时候，就在那段时间，就在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逃离的行动才遭到禁止。所以如果他们看到这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赶快跑的话，那就再也走不了了，他们就只能跟叛军同归于尽了。那感谢主，在那个犹太人当中的基督徒就是因为相信主这段的预言，所以就在那一段的时间全部离开，他们就全部搬到约旦河外的另外一座名叫佩拉的一座城市，于是他们就逃过了主后70年的那一场的浩劫。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主的保守，这个主的保守不但是能够救我们脱离苦难，神还能够用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提前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苦难。所以你看他们接受主的警告就能够帮助当时的信徒不至于卷入那场战争，不至于卷入那场的死亡，也不至于受到那些 假基督和假先知的迷惑。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假如我们能够相信主的话，假如我们能够站在主的一边，那我们在今天那种层出不穷的那种异端邪说面前，那我们就不会无所适从，对不对？那我们在许多那种似是而非的那些的潮流的那些道理面前，我们也不会随波逐流。这样的话，那虽然我们还是会为信仰而受苦，但是我们反过来却可以避免那些不幸的痛苦。那个不幸的人就没有痛苦吗？当然有，对不对？同样有很多，而且甚至可以说那个不幸的人有更多的痛苦。就拿我们中国的文革来说，你看当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反而把那个领袖当做了上帝，当做了皇帝，我们就反而把那些荒谬的极其荒谬的道理就当做了真理，我们整个的民族就陷入到种种的愚昧和疯狂当中，最后所造成的痛苦，给别人的，给社会的，给自己所造成的痛苦，那就不用我们在这里再忆苦思甜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信心能够使我们脱离那些从偶像，从谎言，从罪恶而来的痛苦。虽然我们还是可能会为主的名而遭遇苦难，但是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要妥协，我们也不要放弃，因为只要我们在忍耐片刻，我们就一定能够得救。 就算我们暂时不能够从苦难中得救啊，甚至因逼迫而丧命啊，这个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放弃，因为在这一切的灾难过后啊，在那个26节，主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将会在大能力、大荣耀中降临。好，在那个时候，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那个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好，所以就算我们沦落到天涯海角，主也会把我们找回来。啊，凡是天父所赐给他的，赐给他的，主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一定要相信主对我们的保守。那如果啊，这些逼迫、这些的灾难啊，都只是这个灾难的起头哈、啊。如果主一定会再来，但是呢，我们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那么请问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啊，这一个就是主说这段话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在现在这段的时间警醒等候他的再来。好，而警醒。啊，就是这段话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命令式的动词啊，这个也是这一段讲论里面对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啊。那么什么叫警醒呢？啊，到底怎么样警醒呢？啊，警醒的意思就是要保持警惕，保持警惕啊。因为当人不断的遇到逼迫、遇到苦难的时候，人就很自然的想要走捷径啊，想要赶快的脱离，于是呢，也会特别容易。啊，受到假先知、假基督啊，或者那些异端邪说的迷惑啊，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警惕啊。而这个保持警惕啊，并不是让我们就不会受苦啊，而是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啊，我们可以不会动摇啊，不会像现代话说不会站错队伍哈、啊，我们也不会失去宝贵的救恩。还有哈。啊，因为世界是这样的敌对啊，那个神啊和属于神的人啊，那即便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啊，我们还是会受到诬陷、受到攻击。那假如我们真的有什么行为不当的话，那还了得，对不对啊？假如我们真的是有什么辫子给人抓住的话，那肯定是非常糟糕的哈。所以这个保持警醒也意味着啊，我们要保持生活行为的清洁和正直。啊，正如彼得啊所说的啊，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啊，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来归荣耀给神。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啊，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必须要确保这个受苦是为了正确的原因，而不是啊因为错误的原因啊。我们必须要确保自己的言行是能够荣耀神，而不是来羞辱主的名啊。但是警醒也不只是有这些消极的意义啊，警醒更有积极的意义啊。警醒不只是要小心不要做什么啊，警醒更是要我们去留意应该做什么。那应该做什么呢？啊，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34到3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好。那这个比喻所要说明的就是警醒的积极的意义。这个积极的意义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忠于主所派给我们的工作。因为主人所要求仆人的就是忠心。所以我们为耶稣的再来，为我们自己见主面的日子，我们所能够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忠于主的托付，做他忠心的仆人，做好他所交给我们的工作。啊，注意哈，这个主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在这里面哈。在这个比喻里面有提到有看门的，那大概我这种牧师就是看门的哈。那我的职责啊，就是用纯正的道理啊，来看住教会的门啊，就不让那个狼进来啊，也不让那个贼进来哈。但是呢，并不是说只有我才是神的仆人，而是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神所交给他的当做的工。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明白主所给你的恩赐，也应该要在教会里面有一定的侍奉的岗位。无论你信主多久，无论你的恩赐是什么，你都应该要参与到这个服侍神的工作里面来。你不可以闲懒不结果子，这个就是警醒的积极的意义。那最后怎么样保持警醒呢？就是要祷告，就是正如那个三十三节所说的，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所以我们常常祷告，恒切的祷告，深入的祷告，就是我们能够保持警醒，能够胜过苦难，胜过试探的不二法门。而有意思的就是彼得和另外那些的门徒很快就因为没有警醒祷告于是他们就大大的摔了跟头大大的那个跌倒。那这个是以后要讲的了哈。不过大概就是因为那番失败的经历，就让彼得对耶稣今天这番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在那个彼得前后书我们可以说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个马可福音十三章的影子。当然甚至我们可以说马可福音本身就是可以说是彼得福音因为马可福音也是彼得所传的福音，由马可给我们记录下来的哈。那让我们就用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十节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论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愿你快来，愿你的荣耀和权柄，愿你的慈爱和美德能够快快的被全世界所认识，所尊崇，所赞美。但是我们也祈求你，在你回来审判世界之前，就你快快的拯救我们身边所爱的亲友，也帮助我们保持警醒，胜过末世一切的试探和苦难，帮助我们忠于你的托付，使我们在见到你的时候都可以得到你的称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